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哈明星。听众朋友好。
哎，明星今天把您请上来又有特殊任务了。
是不是中东的事儿啊？
跟您的这个脱不了关系，中东的事儿。不过现在除了中东的事儿，还有日本的事儿。
对啊，现在日本的这个地震海啸再加上核辐射，中东的这个新闻关注的程度把远远的给压下去了。
就是的，但是我们世外桃源的专家群呢，你要懂地震海啸加上核辐射的除了小贝就是你了，是吧？
是搞化学的。
就是啊，你搞化学的。
微观粒子呢多少知道一点，但不过谈不上是什么专家了。
那就行，你至少可以从基本观念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核电厂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是meltdown啊，这个这。
哎，说起这个核的东西啊，这个核能啊，我觉得蒙哥是专家。哎，我记得啊，我当初听福音的时候，蒙哥可是用这个做过例子呀。
真的，
以前都只知道这个核武器核反应很厉害。说这个放出巨大的能量
啊，没错。
蒙哥怎么想？蒙哥倒过来讲，哎，他说，哎，你们知道这个核武器很厉害，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当初是谁把这个能量放到这个原子核里面的？对啊，那个核那么小，里面却蕴藏了这么大的能量，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这能量给藏到里面还不让它出来？
你的意思说我当初传福音的时候你还真听了？
那当然了，我当时一想，哇，这个确实是如此。哎，我说这个科学家怎么不反过来想啊，这个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如果从热力学的这个角度来看，把一个巨大的能量放到一个很小的里面去，是从一个极大的无序变到一个有序的状态，这是违反热力学定律的，必须有巨大的外来的力量才可能实现。
哎，那你当初怎么不上来继续接着讲呢？你这样讲比我那样讲要科学多了。
后来我竟然拿着这个问题去这个网上去问这些专家，专家们说这不是科学问题啊。
哦，真的？
对对对。
哦，还有这么
多很有意思。
哎，这不是科学问题，那
这
是什么问
题？其实这确实一个巨大的科学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核反应，会放出巨大能量。那当初把这个能量放进去的那本事太大了。
没错没错没错。不过这个核电厂跟核能跟核子弹有什么关系？这个发电厂到底怎么发电？
人类现在面临巨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能源问题。
打仗需要能源，这个伊斯兰彼此相杀需要能源。
对啊，现在主要的能源来源是石油和煤炭。尤其以石油效率更高。
哎，这个所谓效率高它是怎么样？你石油怎么变成电力公司的电？
石油嘛，最简单的你就是烧嘛。
烧了以后呢？
烧了以后变蒸汽，蒸汽用来发电，就很简单呐。
哦，就这样子。所以它就用石油烧，就像我用这个天然瓦斯烧这个涮羊肉一样是。
石油最直接的应用还是烧嘛，比如说汽车，把它稍微提炼一下，分成多种组分。那汽油是比较容易燃烧，又燃烧值又比较好，又相对比较干净，又比较容易控制，就直接灌到你的油箱里面，你的钥匙一点火就开始走了，对不对？
那它发电厂它这个是大概怎么个结构法？从在什么地方转变成？
你说核能发电吗？
不管是什么发电，是不是都有一样的结构？
基本的就是你需要一个能源的来源，然后呢，你就推动一个这个涡轮。
哦，巨大的涡轮。
这个中间其实我不是很懂了，就是电磁场里面然后转动，然后就会产生电。 这很简单，我估计很多人都明白。
反正那个就是无论你是什么能源，你都需要通过推动一个大涡轮来发电。
哎，你需要推动一个大涡轮，大涡轮然后就可以产生电。那核电机也差不多，就是
所以不管是核电是木炭电是煤油电
啊，包括风力发电，对不对？你吹一个风扇转动，然后你就可以切割磁力线，就产生电，对吧？
所以这个所有的电厂从这个涡轮以后的结构大概都是一样的。
估计还有别的什么形式，不管怎么样，你有一个动的东西，然后就可以产生电，然后把电储存起来，或者分配到各个应用的终端就可以了。
那你这个，比如说你用石油发电，你是用石油烧什么呢？烧水吗？还是怎么样？
你可以烧水啊，很简单，你把石油产生的热，然后用水吸收，变成高压的水或者高压的蒸汽，然后去推动这个。
去推动这个涡轮，那这个煤炭发电大概也是这么烧，
也一样，你就去烧就烧。
好，那现在可以跟我们讲这个核能发电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核里面有巨大的能量。
对。
那我们知道物质呢是由这个核素组成的，那目前发现的这个所有的物质呢，大概有100多种不同的核素组成。
哎，大家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也、
大家都
是
这么讲的。
对。
这核素呢，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稳定的。那就是能量在里面待得很安神，对吧？哎，像我们平常用的碳呀，你看你用铅笔那碳，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木头啊，这些都没事。那木头其实大部分也是碳，碳啊、氢啊、氧啊这些东西。
就是它很乖的，像这老基督徒一样，是吧？也不作乱，也不示威，也不造反。
把这个能量约束得很好，相当于有一个原子核外面有个壳。把这里面的微观粒子，像中子呀、这个质子呀这些东西都约束在里面。尽管它有巨大的能量，但是它待在原处，然后外面有一个安全的东西，一个力呢，把它约束住。
它这个是因为它这个本身轨道跑得好呢，还是这个壳子硬呢？到底是什么？
啊，这个里面肯定有奥秘了。相信当然人类对核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为什么有些是稳定的，又为什么有些是不稳定的？有没有办法把不稳定的变成稳定的，或者把稳定的变成不稳定的？这个还都是目前研究的热门课题，应该、
这都还是诺贝尔奖金将来得主的这个重要金牌，
一个新的微观粒子等等。
那你给我们形容形容这种不稳定的大概什么叫做
不稳
定
的？那它这个核呢会变，它会比如说这个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那个中子不稳定，它会漏出来。
它漏出来，它就少了吗？还是怎么样？
它会少了呀，少了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核素了。
那另外一个核素它就变得比较稳定呢？是？
哎，可能就变得比较稳定了，也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不稳定的。
它不稳定，它就到处乱跑。它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目前的原子弹也好，还是用于和平利用的这个核反应堆啊，就是发电站也好，大部分用的是U235这个同位素。
U235现在产量最大哪里？中国有没有？还是苏联？还有，
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秘密的厂子，
真的，
编号279，据说就是提炼这个铀的。
哇，你们那边就有铀？那是你们祖先从波斯带过来的吗？还是？
我不知道原料是不是从那儿弄，但是他在那里加工，你必须要把它，因为自然的这个铀的含量不高嘛。必须把它提纯到一定程度才可以用。
提纯到一定程度，它就是有相当怎么讲，有一小堆的铀挤在一起，是不是？
对，挤在一起你就可以发生核反应。
哦，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因为太不稳定，就好像这个示威游行一样，就可以制造事故了。
对，你像这个自然的中子，它尽管在裂变，但是出来的中子数目毕竟有限，对吧？它这个出来的中子呢，它是一个比快中子，它会再去轰击另外的核，那另外的核呢，再就会发生这种核裂变反应。
所以你要是把一大堆都摆在一起，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话，那就
如果你有一个像点火一样，你必须要给它起一个起初的能量，克服它这个能雷，所有的这个离子它就是能量有一个分布，有的高有的低，总的来说像一个中型的分布，就是被称为什么波兹曼分布还是什么，在那个能量比较高的离子数目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呢都是在比较低的地方，就相当于这有一个能雷，就是能越过那个能雷的中子的数目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起始的一个点火， 给它一个能量，
嗯，
那就大量的中子越过能量，
哦，
那就这有一个相当于有一个临界点，当你把这个中子数目扩增到足够量的时候，它就轰击临近的核，
嗯，
那就引起这个链锁反应。
是是是，那这个所谓一个核子弹或者原子弹，就是它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有一个起爆装置，对吧？
哦，
他把这个这一堆油，比如说放在一起，
嗯，
然后有一个起爆装置一起爆，然后引起这个核的链反应，然后就把这个每一个核里面的巨大的能量同时放出来，那就是不得了。
所以这个起爆装置不见得是油，是不是？
不见得是油，可以是普通的炸药，或者是普通的烈性炸药。
但是需要很高的科技才能够把它这个东西，
把它放到一定的位置，一定的这个形状。
哦，但是真正引发能量的这些的放射性物质，不稳定的元素那一堆，那东西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也就是说，你练到一个地步，人在旁边都不行的。尽管那个核子弹、原子弹没爆炸，你不能够就这样子去接触它。
哦，你要控制不住它怎么都会爆炸了。所以你必须很好的控制。我们知道人类。制造的第一个原子弹就是爆炸的第一个原子弹是投在日本的，对吧？
对对对，
日本广岛和长崎他们也是唯一的一个遭受核攻击的国家。
嗯嗯嗯。
二战之后呢，因为美国控制了日本，他就不允许他发展这个核武器嘛。嗯，
对啊，要不然日本自己也造得出来呀，是吧？
对，他应该有这个科技的水平应该是够的。
嗯，
因为原子弹其实你从原理上讲并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有足够多的这个核燃料，然后把它以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
啊，
哎，这个装置搞起来，应该是不是很难。所以这才是美国很担心，
哦，像这个叫做 dirty bomb 是吧
？dirty bomb
脏炸弹，
脏弹，因为它实在是。因为它随着这个爆炸会释放出大量的中子和其他的放射性的东西，
嗯，
像伽马射线这些东西都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嗯 嗯，
从电影上来看，那个遭受核辐射的话，你就看那个人的整个肉整个哗一下子就从你的骨架子脱落，然后就整个人就没了。
是啊，哦，这个
可怕。
是啊是啊，这个
有的是轻量的核辐射也会造成你这个人体器官的损伤，有的是马上会死，有的会过很久，然后慢慢的就产生这个病变。
像他们有人说，这个撒加利亚书最后耶和华用灾殃攻击与耶路撒冷征战列国的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哎，他们人家说这个很像，
这个讲的太形象了。然后比较对着那个就是关于核战争的那个影片来看，那简直是，讲的是太像了。
嗯，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这个哎，怎么会世界在一刹那之间这个完全毁灭？我说这很简单嘛，对吧？
简单，真的是很简单。据说现在人类所具有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炸上个好几遍。
而且这个上帝他当然有办法把它放进去的能量在一刹那之间全部给你释放出来，这对他来说是太简单。
那就是真的是天地都要消化，这自然讲的太准确了。
我剩下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大响声，但是那时候从哪里听有大响声？据说没有空气是没有声音传出来的，是吧？
不知道从哪里，可能到处都可以听得见。
也不晓得，哎，把你打乱了，那你继续讲下去。
好，咱们继续讲这个核反应堆。
对，
就是用来发电的和平利用核能。
这个和平利用核能是不是也是这样引爆它，然后把这个能量就弄起来，还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相似，但是是可控制的核反应。
这玩意儿怎么控制啊？
我们日本不能发展核武器，但是它因为它缺乏自然能源。像煤炭、石油这些东西的天然气它都很缺乏，
嗯，
那它就大力发展核能，
嗯，
核能发电，
嗯，
在它境内有据说有55座核反应堆，
这么多，嗯，
哎，非常多。那每个核反应堆可能有差异，但是大致原理是差不多。
嗯，
一个核反应堆呢基本有三大部分组成。
三大部分啊，听众朋友注意听了，
哎，你讲着看到底是几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就是
核燃料，叫做反应棒或者叫燃料棒。
它为什么要做成个棒？它为什么不做个球？
哎，这是方便，也有用这个自燃油的，就是不提炼。那我们就先不讲，我们就讲这个，它经过纯化以后，大概纯化也就是讲到大概2-3%，整个这个棒里面 铀235的含量也就 23%。
哦，所以叫235是吧？
对，这是一个放射性的这个核。
它这个棒有多粗有多高呢？
具体尺寸我还不是很清楚。
嗯，
大致它做成像那个木桩子一样。
嗯，
它这样像梅花桩一样这样竖着放。
是是是。
它这个而且中间有间隙，它这样放是排布是有目的的。
为什么呢？
那因为它还除了这个燃料棒以外，一入燃料棒然后一旦点燃那个中子、嗯来回穿梭，对吧？
嗯，
如果这个反应无法控制的话，那不就变成核武器了吗？
那是对啊，对啊，
原子弹了吗？不就炸了吗？嗯、对不对？
是是。
所以它必须还要有一个控制棒，不是一个了，一组。那一组控制棒，这个控制棒呢，一般是用这个可以吸收中子的材料。
哦。
比如说这个硼的化合物。
嗯。
你就是最近不是很。韩国不是帮助这个日本给他们捐献了好多这个硼的氧化物嘛，可以用来这个处理泄漏的核材料，处理以后它的中子被吸收了，然后它就没有害了。
哦，这样子啊。
那这个硼的化合物它就基本上它用一个有能力吸收这个中子，你想这个中子是轰击别的核，这个1235，如果你把它吸收掉它不就不反应了吗？所以它有一个控制棒，这个控制棒呢也是棒状，做成棒状。
嗯，
你像那个燃料棒呢，一般是大概17×17这样一个矩阵，17一个方阵，比如说哈，
嗯，
中间插进去的控制棒一般是24个棒。
就是说你这个方阵是从上头看，你这个棒是
直，对，你从上头看，
垂直插下去，
走过吗？
哦，没走过。
哎，中间那些间隙之间可以插进去这个控制棒，
世外桃源可以搞一个哈。然后呢
搞一个梅花桩，我们天天走走，对
对对对，
不要在燃料棒上走就是了。
所以它这两个是间隙插在一起的。
哎，这个控制棒的插入的深度、高度是可以这个调节的，这是完全可以用计算机精密控制调节。
嗯，
这样你可以，因为在这个中子轰击反核裂变过程中，它会产生大量的热。
嗯，
核能发电基本上是用核反应产生的热，利用这个热。来把水加热
啊！搞了半天还是烧开水，
哎，烧开水，没错，
还是涮锅。
哎，你听到的什么清水反应堆、重水反应堆，也就是说这个加热的介质，或者说它叫冷却的介质，实际上是水。
嗯、
重水呢是用水的同位素，那种水比较贵；清水呢就是普通的水，
嗯，
普通的水造价比较便宜，
嗯，
但是它要求很高的纯度，非常非常纯净的水。如果你的水里面含有杂质。比如说海水里面有很多的其他的物质，
嗯、
像镁、钙、钾这些东西、嗯，这些东西被辐射以后，它本身就带有放射性。那水呢？
嗯，
被照射以后，它温度会上升，同时也会这个水呢，也其实也有一定的放射性。
嗯，
还会引起这个，因为它有很大的能量，它会引起水的裂解，就变成氢和氧。氢和氧都是高度可燃性的气体。你像是那一次。
嗯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苏联的那个，
对对啊、
那个事故，核电站事故呢，就是因为积累的氢太多，最后在这个防护罩里面引起爆炸，
哦、就炸起来了，
结果把那个防护罩炸了，然后引起的核的泄漏。
嗯嗯，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你这个燃料棒还有这个吸收棒都碰在水里边，
都泡在水里面。
然后用这个吸收棒高度的调节，高低的调节来。
这个、两个棒的外面就有一个防护罩，这个防护罩呢、
嗯、
就是有这个巨大的吸收中子的能力。
嗯嗯嗯。
那所以这个整个东西是在罩子里面。
哦、
那在这个冷却水的在外面还有很多吸收中子和这个伽马射线这些装置。那在外面就有一个你看到的，就是外围你能看到的这个大的混凝土的那个结构，
嗯，
也用来防护的，那大概是最后一层防护了。
嗯 嗯
那个非常厚，那个嗯
嗯。但这个工作人员要在哪里呢？在混凝土跟这个钢罩子中间吗？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在外面。
好了，那它这个还是用纯净的水变成蒸汽，这个蒸汽怎么样？再通过管子去吹动那个涡轮是吧？
这个一次冷却水是不是直接用来推动汽轮发电机的？
哦，这样子。
还有二有经过热交换那个二次的水，把二次的水，因为它热量很大，它可以把它再气化，
嗯、
高压蒸汽再去推动这个汽轮发电机发电。
哦。 但这个跟我们一般老百姓想的就有一点不一样。我老认为这个所谓核电厂就是小核子弹，它那个分子在里面炸炸炸炸炸炸炸，对不对？把它能量再收集起来，
太危险了，谁也控制不了。
想想
也是，所以你想它这个温度啊，比如加热的温度，还有这个辐射剂量，都是完全控制的。因为经过计算机调控，你这个泵就是控制泵的深浅，
对对，
那就可以完全控制这个核里边的反应，就不完全不是一个
控制泵是在里面上上下下不断用计算机去调，
所以在紧急时候这个控制泵还有一个作用，就完全插入终止这个反应核反应。
哦，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这个所谓核辐射，其实反应早都停了。
那反应停了，那有什么关系呢？
哎，反应停了，但是这个外这个炉里面这个温度还下不来啊，还有这很多这个辐射物质还在里面啊。
哦，它的温度这么高啊？
啊，温度是很高的。你想，我刚才讲的那个燃料棒、控制棒，它的熔点温度都是在2000度以上，摄氏度。
这么高啊？
对，所以外围的温度其实也不低。而且那些水，凡是被它照射过的东西都具有放射性了。
哟，那本来他们那些纯水啊、清水、重水，我这个玩意儿我不懂，但是就是在里面不断的循环，是吧？
对对对，
因为你不能放到海里边去啊。
不能放到海里面去的。
嗯。
而且你像那些防护罩，因为被照射的时候，它也会温度升高，那些东西也是需要，它中间都有冷却夹层的。都需要冷却的。
呵，
那你前一阵子听到那个新闻说它有爆炸，对吧？福岛，
对对对，
那个爆炸其实是外面，它里面产生的氢气泄露到外面，是那个混凝土的外面引起的爆炸，所以并不是那么严重。如果把那个防护罩炸开，那就很麻烦了。
哦，所以它这个爆炸可以是在里面和外面中间的热度产生爆炸，不见得是真的是从里面这个，
对，你想产生的可燃性气体又有那么高的温度和压力，所以它这个很容易爆炸的。
那一般我们说这个 meltdown 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一个 complete
meltdown？ 里面的温度控制不好，你比如说燃料棒它就融化了，超过它那个熔点，那你一旦融化了，我们讲的那个梅花桩那个结构，你就不能够维持那个状态。
所以它这个
是相当危险。
它这个 meltdown 完全融化的意思是那个燃料棒就融化了。
应该是，这个我也不是专家，不敢完全肯定。但是从这个新闻来看，他说这个 meltdown 到底真的有没有发生就不知道。但我们从它工作原理来看，如果它完全融化，如果不是控制的很好，确实是很危险。
是是是，哎呦。
到目前来说，他有人说你这个有点过于夸大，对吧？我们刚才讲的，如果那个控制棒完全插下去，那核反应就已经停了
，对吧？
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
静观其变啊，
对、
yeah、
我们稍微有点这个基础知识，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大概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是，那你刚才说这个核反应堆，它这个核子发电有三大部分四大部分，到底讲的是哪几大部分呢？
反应、控制和防护嘛。
哦，
然后就是那个热能的利用，就是
涡轮，是是是，
对
，OK。那么这个从上礼拜开始，日本政府不断也往里面浇水，是吧？
你看这个里面，如果那个冷却水里面的循环水破裂的话，那就循环起来就有问题了。据说有一阵子我看到新闻说是用海水去冷却，那就比较危险了，对不对？但是他把那么大量的海水引入，然后就算有点辐射，可能也不是太大问题。
是，
我是这么想的。那外围的冷却呢，应该说还好。你说有直升飞机从上面往下浇水，那也就是冷却一下外面，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你照着你的设计，如果完全在你控制之下，这个东西应该是安全的，因为他们一直这么讲。那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失去控制，这东西就很难说了。
所以这个能源能量这东西非常非常的危险，是吧？
非常危险，你没有不行啊，那你不能控制的利用也是不行。
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任何一个分子、原子或者任何一个物质，不管它是死的是活的，它之所以能够变成现代这种稳定的状态，那肯定是经过设计、经过管制的，是吧？
对，按照启木的话说，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
现在就看说用哪个脚趾头想了。那我们现在也这个大致听懂了，看新闻就比较有劲儿。目前到这几天，日本流出来的消息好像是比较能够控制住了。那么感谢主啊，希望这个 危机能够过去。这个星期六又到了我们世外桃源办福音布道会的时候了，我们仍然是用满福教会这个地点，星期六晚上六点半有晚餐，七点半呢开始唱诗歌讲信息。这一次呢是由我来讲，上个月元宵节小贝讲的赌一把这个题目的信息呢已经摆在网上，所以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 swtychina.com 去听。这次因为中东风云紧急啊，再加上日本的这些事件，所以我们就会讲一个题目叫做世局风云纵横看，是由我来讲。那您可能要问了，这你又不是个什么政治观察家，也不是什么大学教授，怎么可以讲世局呢？那你有所不知，基督徒都可以讲世局，因为我们有一本圣经比那个学校的教科书好得多啊，也比新闻报纸可靠。这个圣经是好几千年以前呢，神就预先把世界整个局势的发展极为准确的先写在里边。你如果能够读得懂的话呢，那么对于今天世界的局势走向就很容易抓得住重点。因此您如果有兴趣啊，欢迎您能够全家都来，我们小孩子也有专人在照顾。希望借着这样的聚会呢，能够不单使您对于历史的意义有点新的收获，更能够借着圣经里的话来认识神。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要向山，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